我们刚刚过了受苦节和复活节。受苦节就是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世人的罪而死，为世人的罪付上赎价。耶稣死了之后被埋葬，三日之后复活。耶稣的复活就得胜了死亡的权势，信耶稣而得救的人就能够同他一起复活。耶稣的复活完成了救恩，因着信耶稣，接纳耶稣所完成的救恩，就可以得救。因信称义，这个救恩就开始了。耶稣复活了之后，救恩的方法建立了之后，是不是就此就停止了呢？耶稣复活了之后，是叫门徒将这个福音传开去。门徒有没有传开这个福音呢？他们怎样传呢？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他们又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些困难呢？福音又如何一步一步这样传开去呢？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之后，在初期的信徒他们是怎样实践这个大使命。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8:16-20，新约圣经第38页，28:16。十一个门徒到加利利境内，到耶稣吩咐他们去那座山上，他们一见到耶稣就向他下拜，但是还有人心里疑惑。耶稣走近他们，对他们说，上帝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而且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们的一切命令，我时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第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到加利利境内，到耶稣吩咐他们去的那座山上。耶稣复活之后，其实有多次向他的门徒显现，证明他已经复活了，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有一次，十一个门徒就去到加利利境内，他们去到耶稣吩咐他们去那一座山。这座山有一个传闻话，就是加利利境内的他伯山。这个地方是耶稣吩咐他们去的，他们就期望可以再次见到耶稣。第十七节，他们一见到耶稣就向他下拜，但是还有人心里疑惑。耶稣再一次的显现，他们完全的认识到耶稣是死亡之后再复活，耶稣是神，他们就向耶稣下拜。耶稣在他们面前出现，这件事已经证明了耶稣已经复活，应该每个人都信的，但是门徒当中还有人心里疑惑。他们疑惑什么呢？死人复活确实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其实很难明白的一件事，也都很难令人相信的一件事。不单只是今次，在最初耶稣复活的时候曾经向门徒显现，他们都是有疑惑的。路加福音24:36-38，他们正讲这些事，忽然主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很惊慌，以为见到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烦扰呢？为什么心中还有这么疑惑呢？ 耶稣见到他们这么疑惑，就叫他们伸手摸他的身体，他们摸完之后是不是就信呢？没那么容易。我们继续看24章41节，他们因为欢喜到极，仍然不信，又见出奇。他们见到复活的主，也都亲手摸过他，他们当然很高兴，但是他们仍然不信。耶稣是不是这样就责备他们呢？不是哦，耶稣是给更多的证据给他们。24章41节，他们问他，他问他们，你们这处有嘢食冇？他们就拎一件烧鱼给他，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耶稣给更多的证据给他们，然之后就将旧约的记载关于他复生的事解释给他们听。在这件事之后，耶稣还多次显现过给其他的门徒看。事情去到现在了，耶稣叫那11个门徒去到山上见面，再一次给他们看到他已经复活，但是依然还有人心里疑惑。在我们一起侍奉的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人对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救恩心里还有疑惑的呢？有没有因为信心软弱而对上帝的信实心里还有疑惑的呢？这些心里还有疑惑的门徒，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疑惑而离开耶稣，离开这个信徒的群体，他们仍然和其他信徒一起，耶稣就会继续教导他们，解释圣经的记载，在他们和耶稣相处的经历里面指导他们，证明他已经复活。路加福音24章44至45，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这一切事是从前我和你们在一起时话过你们知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叙述的关于我每一件事必须实现。于是他们开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就算我们心里面还有疑惑，信心还有软弱，只要我们继续在这个信徒的群体里面继续去学习圣经的记载，加上我们同跟从耶稣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证明耶稣的信神。这一班有些人相信，也都有些人心里还有疑惑的门徒群体，面对这一班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的门徒，耶稣依然颁下他的大使命。28章18节，耶稣走近他们，对他们说，上帝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20节，而且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们的一切命令，我时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耶稣的这个命令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包含以下的元素。第一，耶稣说，上帝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上帝已经赐给耶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证明耶稣的权柄是超越万有之上的。所以耶稣所下达的大使命是有他的权威性，信徒是需要跟从的。第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扬福音是要去传，是要主动找机会去传，而不是坐在这里等人来听。我们是要去，我们是要出去 传福音。第三，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福音的对象是所有人，是使万民都信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不要局限，以为、哦、某些人可以信，某些人不可以信。任何种族、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第四，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其实基督教仪式是很少的，除了主餐之外就是水礼了。水礼是表明什么呢？信耶稣，归入耶稣，归入基督的大家庭，以后就要活出基督徒的新生命。好像加拉提书三章二十七节所讲的，你们受洗同基督合而为一，好像着上基督，有他的生命。第五，洗礼是奉哪个名 去做的呢？是奉父子圣灵的名。这里就揭示了我们信的神是圣父耶和华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第六，而且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们的一切命令。我们向人传道的时候，不是说令到他洗礼就完成了这个使命，我们还要以耶稣基督的道理教导他们，教导他们遵守一切耶稣教导我们的命令。所以当我们受洗之后，并不是因此就完成了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是要一生学习基督的道理，而且切实遵守。第七，耶稣答应过我们，耶稣时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当我们去实践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并不孤单的，耶稣是会时常与我们同在的。即是说耶稣会保守住我们，等我们在传道守道的过程里面与我们同在。简单地来讲，大使命就是耶稣命令他的信徒向万民传福音，教导他遵守一切耶稣的教导，以水礼表明归入基督，成为基督的门徒，耶稣就应许与我们同在。这些门徒听到耶稣下达的这个大使命，他们有没有实行到呢？他们是不是立刻冲出去传道呢？不是，他们等着什么呢？他们又怎样实行这个大使命呢？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对着信徒都提及过这个大使命的，路加福音24章47至49节，你们要奉他的名，将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从耶路撒冷开始全遍万邦，你们就是此事的见证人，我要亲自将我父所应许的赐过你们，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来的能力。耶稣说你们要传福音全遍万邦，为福音做见证人。那是不是马上出去传呢？不是，他们等着什么呢？他们是要继续留在城里面，等候从上而来的能力。从上而来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呢？这里没有说，但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医生所写的，这两本书的关系其实有少少似上集和下集的关系。路加福音就是记载耶稣的生平，是上集；使徒行传是记载门徒领受了大使命之后，他出去传福音的过程所发生的事，是下集。路加福音没有具体讲从上而来的能力是什么，我们就试一下 在《使徒行传》找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描述。《使徒行传》有一个类似的记载，《使徒行传》一章三至五节，受害后四十日中，他曾向他们显现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生的。他被他们看见自己，有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当他们在一起时，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讲过的，等候我父的应许。我父的应许是什么呢？第五节，约翰用水施洗，但几日后你们就受圣灵的洗礼。原来门徒等候从上而来的能力，就是等候受圣灵的洗礼。门徒就继续留在耶路撒冷，他们等不等到圣灵的洗礼呢？我继续看下去，《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圣经的标题是圣灵的降临。二章一节，五旬节那天，信徒聚集在一处，忽然有声音从天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充满他们所坐的屋。他们又看见好像火焰的散开停留在每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讲出别处的方言。终于到五旬节那天了，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大降，在现场有声音从天降下来，而他们也都看到有好像火焰的奇景停留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生了一件奇事，就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都讲出方言。在这一天，他们都得到圣灵施洗。他们得到圣灵施洗之后，上帝就为他们马上打开传福音的门。当地有一班人见到一些这么奇怪的事，他们就好奇了。彼得和其他十一个门徒就站起身，高声地讲解耶稣的福音。结果怎样？《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至四十二节，彼得又用很多话向他们证实，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此邪恶的人所要遭受的惩罚。于是领受他的信息，就接受洗礼。在那一日，信徒约增加三千人。这三千人做什么呢？四十二节，他们专心向使徒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言，一起祷告。就在那一日，就有三千多人信了耶稣。这三千人是一个颇大的数目来的。这三千人是不是信了耶稣就走了去呢？不是，他们依然继续专心向使徒领教，他们继续学习福音，他们也都一起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起祷告。我们见到实践大使命不是我们血气的勇敢冲出去就做，而是寻求圣灵的带领。这一班信徒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他们就继续留在耶路撒冷，等候从上而来的能力，等候得到圣灵施洗。上帝就马上开传福音的门。就在那一日，当日 就有三千人信主。传福音、实践大使命，是要寻求圣灵的带领去做，而不是靠自己主观 的想法去做。正如耶稣升天之前在最后一刻的讲话是什么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 圣灵临到你们处，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作证。三千人一起祈祷分享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节，他们同心合意，日日在圣殿里聚会，又在各人的家中分享爱言，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吃饭，颂赞上帝，和众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增给他们。这班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同心合意，他们人人都在圣殿里面聚集，他们都乐意将自己的家开放出来，给其他弟兄一起吃饭分享爱言。这么和睦的关系是几咁令人羡慕的呢？他们有这么好 的团契，主就将人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给他们。我们又有没有这么好的团契呢？他们同心合意，日日在圣殿里聚会，我们以追寻道理为基础，同心合意回教会聚集，学习道理，遵守真理的道。他们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吃饭分享爱言，我们真诚地实践主的爱、主的道，以欢喜纯洁的心与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人生，互相学习，我们一样可以有好的团契。实践好的团契，要一班人和睦相处，这件事其实真的不容易的。所以保罗也曾经多次就着这件事作出教导，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至十八节，要同喜乐的人同喜乐，同哭泣的人同哭泣，无论对什么人都要同心彼此关怀，不要心高气傲，反要谦卑自处，亦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认为美好的事要踊跃去做。第十八节，要尽你的全力和众人和睦相处。和众人和睦相处有时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保罗要求我们要在各样美善的行为要尽你的力和众人和睦相处。为什么这么难都要做呢？有时要牺牲自己的，为什么要牺牲自己都要和众人和睦相处呢？耶稣被出卖的那一个晚上，向门徒发出一个新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我给一条新的命令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目的是什么呢？若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门徒之间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到这一班确实是跟别人不同的。我们实践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会看到我们不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或者由于去爱一个人而你自己受到伤害，就由于信耶稣的原因我们都去做，世人就看到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是一班基督徒的群体，大家成长的环境不同， 价值观念都很不同的，甚至乎个人操守都有可能不同的。在这一班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 的喜好的时候，我们要实践这个团契，要做到彼此相爱，是需要大家都愿意以基督的爱心作为出发点。就算有拗叫，我不是想你不好的，我都不是想伤害你的，就算我不同意你，其实我都是想你得益处的。我们要尽你的全力同众人和睦相处，世人就看到这班基督徒能够活出互相包容，彼此饶恕，以基督的爱去爱人，世人就知道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了，我们就见证到耶稣的大爱。在大使命之中，耶稣也都提及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三千几个初信的基督徒，他们有个好的团契，而且上帝就将人得救人数日日增加给他们。是不是因为当地的福音已经这么兴旺了，他们就留在这里过着一个这么好的团契，而忘记了要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呢？后来信徒们遭受到迫害，不得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件事就是这样的，《使徒行传》五章十七至十八节，大祭司和他的党羽，即是当地的撒土该人，对使徒非常妒忌，因此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做什么呢？第十八节，他们落手捉使徒，将他们囚禁在拘留所。没几耐，当时的大祭司和他的党羽妒忌有这么多人相信使徒所传的福音，他们就开始迫害使徒，捉拿他们。门徒在这个这么困迫的日子里面，他们依然传道，他们依然放胆驳斥这些大祭司的错误言论，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论述给他们每一个人听。当时也发生了一件事，《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当时彼得是被囚的，彼得和其他门徒说，我们必须顺服上帝，不顺服人。你们钉死钉在十架上的耶稣，我们的祖先的上帝已经使他复生，上帝高举他，使他在自己的右边做领袖，做救主，给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机会，等他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是此事的见证人，上帝对服从他的人所赐的圣灵亦和我们一起作见证。不单止彼得有这样的勇气，另外还有一个人都有这个勇气，另外一个门徒司提反，他亦都表现到很有智慧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他被大祭司捉拿了之后，大祭司和议会的议员就审问他们，审判他们。司提反就在这些人面前将犹太人的历史重新讲一次给他听，以证明耶稣就是当尼的基督。跟着那些人就拉司提反去被石钉死。司提反被钉死的过程，最后他是见到天门为他开，耶稣站在上帝右边。司提反并没有憎恨这班人，他反而为钉死他的人求上帝宽恕他。司提反的这个见证，相信被看到的人都有个深刻的印象。其中就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深深介入了这件事，钉死提反的人，他将个外衣摆在这个年轻人的脚前代为看管。相信这个年轻人的心里面看到司提反这个义无反顾为耶稣牺牲，在他心里面都会留下 深刻的印象。当我们要实践全福音的大使命，为信仰作出见证的时候，好像彼得和司提反的见证，他们都是将福音的内容理性清晰地讲出来，证明耶稣就是救主。他们都为了捍卫这个信仰而受到迫害。当我们要为这个信仰作见证的时候，我们又要明白这个信仰的基础，明白这个信仰的内容，明白圣经的记载，明白道理的原则。当我们要分享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这个信仰清楚地表达出来，解释给人听。除了知识那一面之外，个人守道、个人实践守道的经验，这些亲身的见证也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面对这个不是很完美的世代，当我们为福音作见证的时候，我们都可能要面对迫害。不同信仰的人可能会作出迫害，可能不信主的家人可能也都不了解我们信仰的立场。尤其是当我们传福音给这个比较是放纵的世代，你要传一个认罪悔改的道理，可能他们都不愿意去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误，反而要对你作出迫害。你都可能在这个传道过程是会为信仰作出牺牲。有阵时当你作出见证的时候，别人未必会马上相信，但是这些见证有可能在某些人心里面成为福音的种子。有朝一日当这个种子发芽的时候，这个人就会相信耶稣。在使徒反被钉死的过程里面，看守衣服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信主之后，他对耶稣的大使命，对传福音给万人听的这个事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保罗怎样传福音呢？在使徒行传里面都记载了保罗有三次的宣教旅程。第一次经过路斯德，保罗医好了一个人，一个一出生就跛脚的人。这个神迹实在太过奇特了，当地有个雕丝庙的祭司拉住牛拎住花篮去到城门口，想跟群众一起献祭给使徒。他们以为保罗巴拿巴就是神明降落人间，他们怎么回应呢？别人对他这么大的供奉，这么大 的看得起他，他们怎么回应呢？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至十五节，巴拿巴和保罗听见他们想做的事，就撕裂衣服走入群众中，大声说，各位为什么做这种事呢？我们和你们一样，不过是人，我们到这次传福音要使你们离弃虚幻的偶像，归向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有时我都向别人传道讲见证的时候，可能我们见证的内容都是确实有些奇妙，有可能真的有人受到感动的，他们以为我们是特别神圣的，特别有能力的，特别有智慧的，由于我们是这么好的，而有些这么奇妙的经历。在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有骄傲的心呢？以为自己我真的比别人更加虔诚，我自己真的有很大的能力，自己熟练智慧真的很高，而享受得到别人的欣赏呢？在讲见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变相的想荣耀自己的名呢？想高举自己的能力呢？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 我哋全唔系自己，我哋只全耶稣基督系主，为耶稣嘅缘故，我哋做你哋嘅仆人。保罗传道嘅心态唔系去荣耀自己，唔系去高举自己嘅能力，而系只全耶稣基督系主。亦都由于只传耶稣的原因，所以这个过程就算令到别人有什么得到益处，或者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有什么牺牲，他都愿意做一个仆人的心态去侍奉那些福音对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讲见证的时候，如果得到，如果别人真的感动了，得到别人的认同的，我们心里面要很清楚，这些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要将荣耀归还给上帝，千祈不要摄取了上帝的荣耀。有一个人摄取上帝的荣耀，他发生了什么事呢？当希律王穿着王服坐在王位享受人民 对他的欢呼，就说当了他说话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当他神这样去赞美他的时候，上帝做什么呢？使徒行传十二章廿三节，主的天使即时击打希律，因为他没有将荣耀归上帝，他被虫咬，气就断了，上帝就击杀他。保罗第二次宣道旅程，他又遇到什么呢？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西拉和提摩太时，看见满城是偶像，心里非常难过。希列文化是有很多偶像崇拜的传统，在希列文化里面，他们认为天地万物或者人生的际遇都是有不同的神明去掌管的。比如说我们都听过的神明的名字，太阳神阿波罗，月亮神戴安娜， 爱情女神维纳斯，这些大家都可能听过。无论是大自然的景象，人间的情感，在希列文化里面都会做出不同的偶像去掌管的。雅典在希列的首都，自然就受到希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当保罗去到雅典，他就见到满城都是偶像，心里就非常难过。雅典人一出生就在这些偶像崇拜的环境长大，他们会不会不能够信耶稣的呢？当我出去传道，见到这个世界都是满城都是偶像，要权力成为偶像，争权夺利，甚至乎用不道德的手法去夺取权力，或者以金钱为偶像，忽略健康，忽略家庭，以赚钱为人生的目标，要他们停下来听下福音，你会不会觉得有困难呢？如果要传福音给这些人听，你会不会担心他们不肯听呢？保罗面对这些雅典人，他怎样传福音呢？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保罗站在阿略巴古议会上说，雅典的居民啊，我知道你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热诚，我在城里到处去看看你们崇拜的场所，竟发现有一座祭坛，上面刻着献给未认识的神。我现今要告诉你们，就是那一位你们未认识的神而敬拜他们。二十四节，这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乃是天地的主，他不住在人建造的殿宇。保罗用他们熟悉的环境找出传福音的机会，既然这班人有浓烈的宗教热诚，他就用一个他们未认识的神 作为引入典，介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给他们知。我并不是说要以别人的宗教作为引入典去介绍福音。我们都可以学习保罗的一些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开创一个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活动，在大家都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而将福音介绍开去。如果对方重视健康的，我们可以以一个健康的活动作为引入典，比如说介绍给他们我们的徒步活动、赞美操活动，以这个活动作为引入典将福音介绍给他们。如果对方喜欢投资赚钱的，我们可以将投资话题作为一个引入典，投资在永生的事情上，拥有永生的收获，将福音介绍给他们。具体怎样做即是没有定规的，你们在祷告之中求神引导你们怎样做。我们并不是因为见到有困难担心别人不信就不去传，就以为哎呀对方在这样的环境都不会信的，所以我们就是担心而停止脚步，反而我们是体会一下对方的处境，用对方能够明白的方法去传福音。保罗也有个类似的讲法，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至二十三节，同犹太人一起工作，我就好像犹太人，为要争取犹太人，虽然我不是处在摩西律法的控制，但我好像生活在律法下的人，为要争取律法下的人。同样同律法外的人在一起时，我就好像律法外的人，不受犹太律法束缚，为要争取律法外的人。但是不是说我不服从上帝的律法，其实我是受基督律法的约束。在信心软弱的人中，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争取他们。所以是在什么人中我就做什么的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我总要救一些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23节，我为福音的缘故做此事，目的是同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当我们同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一个骄傲自大的感觉，我以为我很懂福音，我懂天国 的道理，才教训人看低人。保罗的心态反而是尽量明白对方的处境，用对方熟悉的方法将福音介绍给他。保罗所讲的同什么人相处就好像什么人所讲，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变成那种人，而是说这样就能够创造一个机会同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总要救一些人。在这件事上，我们也都看到保罗的另外一个心态，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要传福音，不理时机理想不理想都要传，用最大的耐心劝勉督责鼓励教导。在满城都是偶像的雅典城，保罗都去传福音。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里面又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呢？在这一次的旅程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发生了，但是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圣经的记载都是一句两句，可能我们看完这段圣经都看漏了这个记载。这个记载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十九章九至十节，他们中有些人顽固不肯信，在会众面前毁谤此道，于是保罗带埋信徒离开他们。离开他们做什么呢？跟着那句，日日在推拉卢港堂举行讨论。结果是怎样呢？十九章十节，此工作继续两年，因此所有住在亚西亚省的人，无论犹太人 或异邦人都听见主的道。以前保罗在什么场地那里传道的呢？通常就在旅途上高，旅途见到什么人就传，或者在街道上高，或者在河边，或者去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又或者找一些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如果当地有一些信了耶稣的人邀请他们回家居住的话，在这个信徒家中也都可以成为信徒聚集的地方。当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聚集。在第三次宣道旅程的时候，保罗他们就在以弗所这座城市里面找到一个推拉路讲堂聚集。而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的名字叫做讲堂嘛，他原本应该都是讲堂，一个讲学的地方，或者是一个被人演讲的地方。他们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日日在推拉路讲堂举行讨论。但以前他们传道在犹太人的会堂都很有可能哦，安息日 才有机会宣讲的。现在在推拉路讲堂，他们可以日日举行讨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日日举行讨论，日日去学习道理，有什么结果呢？十九章十节，此工作继续两年，因此所有住在亚细亚省的人，无论犹太人或异邦人，都听见主的道。有什么特别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经文有什么特别呢？亚细亚省包括什么城市啊？包括我们所熟悉的以弗所啦。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首府，是罗马帝国的文化宗教中心。还有哥罗西啦。上一个月我们都分享过哥罗西书。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而是听过这个道的人去哥罗西建立的。还有我们熟悉的老底家，老底家是一个富裕的商业城市，银行业啊、纺织啊、眼药闻名，所以老底家教会在启示录就被话认为不冷不热而受到责备。还有另外一些士妹拿，启示录里面讲士妹拿是什么？因受到迫害而鼓励他要至死忠心。还有别加摩，别加摩在启示录里面就说因为他容忍异教徒的崇拜而受到警告的。还有推亚推拉，启示录里面说他因为容忍假祭司耶洗别的教徒而备受责备。还有菲拉铁菲，启示录里面都说他因为遵守持守真道而被赞许。撒迪呢？撒迪就说安明若生其实就是死而受到警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圣经提及的很多教会都是在亚细亚省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两年在推拉路讲堂日日举行讨论所产生的结果是几咁巨大。因此所有住在亚细亚省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异邦人，都听见主道。我们现在有个教堂，很快我们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都有个新的机子。我们会不会在这个机子上面日日举行讨论，日日努力的学习福音、实践福音、广传福音，以致动在所属的地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无论是听过耶稣名字的人或者未听过耶稣名字的人，都可以将福音传给他们，而令到他们听见主的道。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耶稣复活之后多次向门徒显现，证明自己已经复活，向他们颁布耶稣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而且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的一切诫命。信徒确实遵守这个大诫命，他们先在耶路撒冷等候从上而来的能力，得到圣灵施洗，跟从圣灵的带领，展开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先在耶路撒冷一日就有3000人信主，门徒就过着一个团契的生活。基督徒之间有好的团契，彼此相爱，作了一个好的见证，世人就看到我们确实与其他人不同，世人就知道我们是由于信基督的原因，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后来祭司犹太人的祭司迫害他们，门徒就将福音的工作向外扩展，尤其是保罗和他的团队将福音传播去罗马帝国的国土上面。福音的信息遍布了在叙利亚省、亚细亚省，刚才我们讲过的马其顿省、塞浦路斯、西班牙省，同埋去到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他们已经实践了将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们已经是去传地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单止将福音 的道理传开，保罗和他们是不断地去教导牧养他的门徒。保罗和他的团队在当地建立了教会，他不是说建立了就走，他们是重复地再次去探访当地的教会，继续指导他们，有时会指派另外一些信徒去牧养他们，或者去派人去设立更多的教会。就算对于一些不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保罗当他知道当地发生、受到困迫的时候，他都会写信去辅助他们，指导他们，解释给他们听道理的精要，鼓励他们怎样去遵守耶稣的道理。所以信徒们确实已经做到大诫命的另外一个要求，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的一切命令。门徒尤其是保罗和他的团队已经将大使命传播开去了，但是他们传播开去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他面对的压力呢？第一，面对重伤压迫，在这些环境里面，信徒们都是奋力的为真理征战的，而将福音的道理展示出来，他们勇敢的为福音征战。第二，传道不是高举自己的名，而只是传耶稣基督是主，就算自己有什么荣耀，都要将荣耀归给上帝。第三，不要被环境影响，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去传。第四，不要以为我们有任何优胜过别人的地方，以为自己真是属灵高过其他人，而这种心态妨碍了我们传福音。跟犹太人一起工作，我们就好像犹太人，为要争取犹太人；跟律法以外的人工作，就好像没有律法控制的人，为要争取外邦人。要尽量明白对方的处境，用对方熟悉的环境，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法去沟通，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创造机会同人分享福音，总要救一些人。第五，日日研讨圣经，以知道我们明白圣经，从而遵守，从而将这个福音正确地传给其他人。当然信徒们在实践大使命的过程还有很多其他事迹，还有很多我们值得学习 的地方，但是分享的时间有限，我只是集中在我们曾经分享的事情上高作出总结。耶稣的大使命在使徒年代他们已经完成了，在他们的年代他们已经完成了他这一代人所完成 的工作，他已经将福音传遍在他们认识的地方，而这个大使命 亦都是给历代历世的基督徒的。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又怎样去实践这个大使命呢？教会举办了不同的活动，亦都我们很快有另外一个机制了。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有什么事可以配合，可以一起去实践这个耶稣的大使命呢？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郑先生为我们领导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赞美你，你今晚都俾我能够嚟到神你嘅教会，同弟兄姊妹一齐嚟到敬拜你。求神都系继续系鼓励我哋，今晚我哋所听闻好好嘅分享，知道我哋有将福音传开。这个的使命亦都俾我哋知道，我哋要应该点样行，点样嚟做，先至能够成就神主耶稣所吩咐呢一个大使命。求神都系俾我哋从今晚所听闻嘅教训之中，都系自己检讨一下，我哋喺边一方面系有缺乏呢？有哪方面我们仍旧没有做到呢？求神都是给我们不要只是听完又走开，但愿我们都是能够从所听闻的教训里面真是反复思想，思想一下我们在传福音这个使命上我们有什么的欠缺。求神都是可怜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知道得着圣灵施洗的重要，因为我们靠赖自己的能力，我们实在很多事情上是不能够造成的。虽然我们或者已经得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也许我们只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在所行所做的事情里面，我们并未有按照圣灵的带领来行来做，以致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仍旧不能够和合相处，我们仍旧有各方面的欠缺。上帝啊，求神你都是眷顾我们，可怜我们，因为我们仍旧是小信的人。求神都是激励我们，被我们从所听闻的教训之中检讨查责，改过自身，在以后的日子里面真是按照所听闻的教训来到检讨查责，在哪方面缺乏的求神都是补足，在哪个方面我们是未有做的求神都是鼓励我们，因为你实在对我们少少的教会有很大的使命，你已经给了这个聚会给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圣殿都有三十几年，愿你更将会给更设备完善的圣殿赐给我们，但是你需要我们的就是我们大家彼此同心，真是首先要自己建立共你的关系，有了圣灵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按照圣灵的带领向来做，你必定会给我们在将来这个基础上能够建立一个更加荣耀主名的教会， 因为神你的旨意是要我们将福音讲讲传开，求神都是可怜我们，激励我们，我们之中心里是有欠缺的，我们在灵里是有欠缺的，求神都是补助，求神都是怜悯，只要我们有愿意做的心，圣灵必定会帮助我们，会带领我们做成一切的事情，令你的名得着荣耀的。深夜已到，我们又要再要散开，求神都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回到家中都是思想下今晚我们所听闻的教训，从其中反复思想，付诸实行，改过自身，而得着这福音的益处。求神都答应我的祷告，因为以上的祷告都是奉赖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的。诚心所愿，